欢迎各位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知行合一五千年》，杜阴山讲中国史二，作者杜阴山，主播文超，第十八集。前汉帝国在刘聪手中因灭掉了西晋帝国而走上巅峰。刘聪和老爹刘渊一样，从小在中华世界长大，耳濡目染了中华文化，学富五车，文武双全，性格孤傲，自诩是战国时期燕王国名将乐毅和西汉帝国丞相萧何的合体。刘聪可真不是自吹自擂，他在位期间很重视国内教育，又征服了西北边境的羌低等族，算是一位合格的国家领导人。但他有着大多数独裁者的缺陷，那就是好色与嗜杀。灭掉西晋帝国后，刘聪的第一件事就是充实后宫。他设置三位皇后，每个皇后又管理几千个刘聪的嫔妃。刘聪只能在女人堆中处理正事，他把权力全部交给宦官，宦官仗其势大肆诬陷那些帝国忠臣。刘聪从来不做任何调查，只要是宦官说谁有问题，他就立即诛杀。前汉帝国本来力量有限，人才更有限，经过刘聪的诛杀后，政府中有能力的官员已是凤毛麟角。更致命的是，刘聪杀掉了帝国最有前途的继承人皇太帝刘毅。刘毅是刘聪同父异母的弟弟。公元310年，刘聪和刘毅联手干掉了老爹刘渊指定的接班人刘和。按法理，继承皇位的应该是刘毅，但当时刘聪的兵力比刘毅强，于是法理作废，力量即法理。兄弟二人达成口头协议，刘聪先做皇帝，年幼的刘毅为候补皇帝，也就是皇太帝。等刘毅有独立意志后，刘聪再把皇位还给刘毅。然而刘聪即位后，发现做皇帝这件事儿其乐无穷，所以对当时的诺言感到懊悔。随着刘毅年纪越来越大，刘聪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不把皇位还给弟弟，那就是干掉他。刘聪行动迅疾，说干就干，先是让自己的长子刘粲担任相国。刘毅略有不满，刘聪立即将其诛杀，刘粲自然而然成为皇太子。公元318年，刘聪病逝，刘粲继位，前汉帝国走上危路。刘粲比他老爹刘聪人渣10倍，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老爹的小老婆全部抱上龙床，毫不过问政事。大权在握的宰相靳准发现了成为九五至尊的绝佳时机。靳准这个人极有意思，他的女儿靳月华是刘聪的一位皇后，所以靳准是刘聪的老丈人。刘聪死后，刘粲把靳月华抱上自己的床，靳准又成了刘粲的老丈人。以一个女儿当了两个皇帝的老丈人，靳准可谓一石二鸟。接下来靳准坚定地执行着篡权的计划，先是让女儿给刘粲吹枕边风，说外面的某人某人以及某人要废掉他。刘粲被挑拨得像疯狗一样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干掉了被靳月华指名道姓的那些官员。这些人自然是靳准铲除刘粲的绊脚石。接着靳准又让女儿故伎重演，把刘氏皇族几个亲王的名字也说给刘粲听。刘粲又中招，杀掉了他唯一的保护伞。最后靳准亲自出手。公元318年夏末秋初，靳准发动军事政变，带领他训练已久的兵团冲入后宫，把刘粲剁成肉泥。接着靳准下令将首都的刘氏皇族不分男女老少全部斩杀，同时把刘渊和刘聪的墓挖开，披棺抛尸，焚烧了刘家的宗庙。靳准这套凶残的操作，我们实在不明其缘由。靳准是屠各胡，也是匈奴人，他没理由为种族大义而如此对待刘渊家族，唯一的解释可能是他的大女儿靳月光。 晋月光是刘聪的另一位皇后，后来和侍卫私通，给刘聪戴了顶绿帽子。刘聪在老丈人晋准的苦苦哀求下，仍未放过晋月光，后来逼其自杀。也许晋准就此怀恨在心，所以才用开棺抛尸这种极其恶毒的手法对付刘氏家族。事实上，晋准的很多操作都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掌控前汉帝国后，他又做了件让人死都搞不懂的事儿。他写信给东晋帝国，声称要把刘聪在洛阳抢来的传国玉玺还给晋帝国。这传国玉玺是战国时期的和氏璧，被秦帝国宰相李斯刻上了八个字：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成为正统帝国必需品。谁拥有它，谁就代表了正统。晋帝国上下惊异地张大嘴巴，还未闭上时，刘渊的养子、前汉帝国最能打的亲王、镇守长安的刘耀，得知首都平阳发生巨变，立即率领大军向平阳全速进击。刘耀非常受刘渊的喜爱，刘渊喜欢中国文化，刘耀也喜欢，和他的兄弟刘聪一样，也常常把自己比作乐毅和萧何。刘耀在前汉帝国功勋卓著，很多大仗和硬仗都由他亲自指挥，所以他是前汉帝国的顶梁柱，也是前汉帝国的镇国宝刀。刘耀的到来让晋准懊悔不已啊，当初应该让刘粲先把刘耀干掉。他的亲信们也惶恐起来，说不如投降刘耀。晋准一个月前还心狠手辣高度自信，如今却成了蔫掉的茄子。他让人快马加鞭给刘耀送信，说我投降，你有什么条件？刘耀回答他，你不要害怕，刘粲荒淫无度，扰乱朝纲，你杀他有功无过，只要放下武器，你拥立我为帝，我就赏你从前的荣华富贵。晋准的亲信松下一口气，可晋准仍然心中忐忑，因为刘耀的老娘和哥哥都被他杀掉了，刘耀纵然再无心肝，杀母之仇总要报的。就在晋准思来想去时，他的亲信们等不及了，一个深夜他们带兵冲入晋准的房间，把晋准剁成肉酱，就如当初晋准剁刘粲一样。刘耀进入平阳后如法炮制，把晋准家族的人全部诛杀。晋准这个奇怪的人物和他的家族来去匆匆，给人一种世事无常的荒诞感。公元318年末，刘耀为家族报仇雪恨后回到长安城，马上称帝。他拒绝刘渊认定自己是汉人的价值观，而把自己还原为匈奴人，改国号为赵，奉匈奴单于为祖先，后人称他所建立的帝国为前赵帝国。前赵帝国的建立意味着前汉帝国的灭亡，加上刘渊建王国的四年，他的寿命短得可怜，只有14年。我们在这里很容易就注意到，按照夷人用我中华文化及中华的传统价值观，刘渊虽是匈奴人，但其所建立的前汉帝国属于中华，刘耀虽是他儿子，可奉匈奴为祖先，修改国号，那么前赵帝国就不属于中华。于是真正的五胡乱华可以从318年刘耀建前赵帝国算起。刘耀似乎是刘渊家族的另类，他不像刘聪、刘粲那样沉湎女色，更不滥杀。为稳固他的帝国，刘耀在境内修建学校，挑选大儒做校长，同时发挥他能征善战的本领，征服了中国西北的羌、氐诸族，并把他们中的20余万年轻人迁入关中。前赵帝国在他的经营下达到顶峰，精兵20余万，学校数万所。看起来刘耀是英明神武的皇帝，但这些成绩不足以抵消他的致命缺点，他嗜酒如命，不是在喝酒，就是在去喝酒的路上，所以他无一日不醉，一醉即一日。很多亲信大臣都注意到了主人这个弱点，只有刘耀认为喝点小酒没有任何影响，他认为自己的帝国固若金汤。夜深人静时， 他从沉沉的醉梦中醒来，看到头顶的星河洋溢着紫气，就自豪地跪在匈奴单于的雕像前诉说他的伟大。凭借他族人口口相传的匈奴辉煌，再喝上一大碗酒。就在他徜徉酒桶而乐不可支时，帝国迎来了劲敌。这个劲敌当然不是跑到南方半死不活的东晋帝国，而是在他眼皮子底下的超级红火的大将军石勒。第二节，奴隶皇帝石勒和他的帝国。中国历史上以奴隶身份跃迁至九五至尊的只有石勒一人。石勒是匈奴分支羯族人，年轻时家在山西北部。西晋八王之乱后期，并州发生饥荒，军政长官司马腾发现了胡人的人口红利，于是大肆掳掠胡人，贩卖到河北地区为奴，以此来购买军粮。倒霉的石勒也在其中，从并州到河北山遥水远，奴隶们受到饥饿疾病的冷酷侵袭，还有司马腾押送兵团无尽的凌辱。抵达目的地后，活下来的人仅十之一二，石勒是其中一个。后来他又巧言说服买主免除了他的奴隶身份，重获自由。得到自由后的石勒认清了残酷的人生，普通人若要在这种混账透顶的乱世活下去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是杀人放火与抢劫。凭借骨子中就带有的阴狠基因，石勒聚集一批和他遭遇类似的族人，开始打家劫舍，靠暴力获取生存权。石勒这种人常常在人类历史中出现，他们饱经忧患，受尽人间苦难，所以心中没有怜悯和同情，冷酷无情地摧残他人的生命和尊严，就像是踩死蚂蚁一样无动于衷。然而也正是这样的人，在没有慈悲只有暴力的乱世能够获得成功，因为患难困苦正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学问。随着抢劫团伙势力日益壮大，石勒被另一支造反的农民军首领吉桑看中，吉桑把他收入麾下。公元304年，成都王司马颖被北京军区司令王俊的鲜卑兵团击败，司马颖的老部下龚师藩决心为主子分忧解难，到处招兵买马。吉桑和石勒商议说，咱们白手起家辛苦创业，图的就是喝酒吃肉，如果能进入体制内，将少奋斗10年。石勒同意吉桑的判断，两人投靠龚师藩，进入体制，开始为司马颖卖命。石勒原名不明，进体制内要有档案，吉桑就给了他一个名字，叫石勒。不过体制内这碗饭好像很难吃。吉桑与石勒进入体制不久，司马颖被东海王司马越击败，很快被杀，吉桑和石勒成了没有组织的孩子。石勒想起司马腾把他变成奴隶的恨事，于是主张打击正困守邺城的司马腾，夺取他的地盘。吉桑同意，进展异常顺利，石勒把司马腾杀掉，复仇成功。两人开始打着已成死尸的司马颖的招牌和司马越势力作对。在和司马越势力的战争中，吉桑战死，石勒成了这个久经战争的兵团的首领。刘渊称帝后声势浩大，石勒审时度势投靠刘渊，从此他成为前汉帝国的一员大将，捧起了坚实的铁饭碗。他的任务就是毁灭那个把他变成奴隶的晋帝国。经过数年和西晋兵团的较量，石勒迅速进化为当时最有本事的将军。他掌握了打仗的精髓，把游击战和运动战运用到极致，最后把晋兵团主力摧毁。奴隶石勒是个天才人物，他不但懂军事，而且懂政治。刘渊家族多次让他到中央政府任职，石勒都以各种借口婉拒。在他眼中，放弃军权就是放弃生命，政治比战争要残忍千倍。他宁愿在外栉风沐雨，为前汉帝国开疆拓土，也不愿到中央政府享受奴隶做梦都梦不到的清福。当然， 刘渊家族已看出他的心机。石勒表面上是在为前汉帝国开疆拓土，其实是在为自己积攒雄厚的实力。刘曜见前赵帝国后，石勒派遣一支使团到长安向刘曜表示自己会继续臣服刘家。刘曜冷笑，他的笑还未收起，石勒使团的副团长马上对刘曜说，
石勒心怀不轨已多年，他派我们来探听您的虚实，使团中午回去，他晚上就会向你发兵。
刘曜大怒道，若要战就来战，何必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伎俩。
他下令诛杀石勒派来的使团，只有一个接令鬼跑回石勒的大本营相国，把刘曜的言行报告给石勒。石勒大怒骂道，
哼，我侍奉刘家尽心尽力，他们的基业都是我帮着打下来的，今日得势竟想谋算我，什么狗屁赵王赵帝，我自己也能给自己。
他的部下都劝他称帝，但石勒想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，于是公元319年阴历11月，他自称赵王并建国。我们称他所建立的国家为赵王国。石勒的赵王国和刘曜的前赵帝国注定势如水火，必有一战，而且是国运之战。从公元319年石勒建赵王国到公元329年和刘曜开战，两国皇帝都没闲着。石勒在黄河以北继续扩大战果，把仍然效忠晋帝国的残余势力用暴风般的手段扫除。刘曜则在长安城把自己浸在酒桶里，好像他已经统一了中国。10年时间对于个人而言足够进化或是腐化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同样如此。赵王国在石勒的精心运营下茁壮如牛，而前赵帝国则在刘曜的美酒浸润下变得脆弱不堪。公元328年年末，石勒准备完成，立即向刘曜发起挑战。他派从子石虎大举进攻前赵帝国的重镇蒲坂。刘曜惊慌失措地从酒桶中爬出来，发现石虎来势凶猛，决心亲自率领主力救援蒲坂。双方在蒲坂城外展开激战。刘曜好像突然被祖先匈奴单于附体，激发了百倍的战斗力，把石虎打得落荒而逃。刘曜携战胜余威，率领他的兵团南下进攻赵王国的重镇洛阳。抵达洛阳城下，刘曜就发起猛攻，洛阳城危在旦夕。这回轮到石勒惊慌了，他也效仿刘曜，率领主力兵团救援洛阳，两国皇帝短兵相接。